那所罗门是怎么回事呢？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要来听他的这个话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，我们这些都是从远方来的，我们都像示巴女王一样，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听他的这个话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所罗门所写的三卷书，那些智慧话其实就是更大的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也就是我们主的智慧话。所罗门所说的就是我们主所要说的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街上呼叫他，对你，他街上呼叫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向着你们吹笛你们不跳，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到箴言，你看见智慧也在街头上呼叫要他们回转，但是他们肯听吗？不肯听。所以最后主怎么说呢？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所以现在你就懂了，原来智箴言里面那个智慧乃是基督的化身。前面的八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，后面的剩下的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，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，然后的智慧怎样凿成器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本的箴言不光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化，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智慧化，也给我们看见这里乃给我们看主来到地上，他在我们身上智慧要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等等等等，他要在我们身上怎样能够建立他自己的性格和品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话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什么叫所罗门得的智慧，不光是那两千句一般人所能找到的那些智慧话。你看见这里他写了三卷书，这三卷书就是他的智慧话。而里面你如果要明白他的话，你不能用朱子家训去明那个类似去明白的，不能。你看见这里当我们的主说话的时候是在更高的层次，在这些话的背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那天晚上所罗门的祷告，最后你看见神为他成全了何等的旨意，神借着他能把他宝座上的心意向我们发表出来。所以很清楚这是什么，这是所罗门的智慧。我再说，所罗门说了3000的箴言，还写了1050诗歌，但是不要忘记只有雅歌是歌中的歌，然后只有其中1000句圣经把它放在箴言里面。然后呢，现在你看见说神借着所罗门就把神心中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解开。他不过这个箴言不光是解决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不光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天上的规律是怎样，所以我们叫箴言严格说来是应用天上的规律来怎样过地上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就整本的箴言书，从表面上来看要怎样对待钱财，要怎样殷勤，这是表面上。但是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启示是比这些更深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所罗门的一生，神借着他写了智慧话。那么智慧话的代表不要忘记，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属灵的，神说这些话就是他说的，那么就是他所写的传道书，还有箴言，还有最后是什么，就是歌中之歌，这是三卷书。那么这是他的智慧话，但是呢他不只是说了智慧话，而且很明显的在箴言第9章说智慧建造房屋，那神呢也借着他建造了智慧屋。那智慧屋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殿，很清楚的，智慧屋就是圣殿。所以如果你读到智慧建造房屋，不要忘记，你就想起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从这磐石上你要凿出七根柱子，所以呢你看见圣箴言就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。那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在新约就是基督建造教会的故事，在旧约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故事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所罗门一生 一面是智慧化，另外一方面是智慧屋。那么智慧屋我们知道最后呢，他终于把圣殿建造起来了，感谢主，是在他的手里把圣殿建造出来。为什么只有所罗门能建造圣殿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是平安的王，那么建造只能够在和平的时候、平安的时候才能建造。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，所以讲到教会的建造，弟兄姊妹，乃是在平安的环境底下，乃是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做王，平安，基督平安在每个身上做王的时候，然后教会才能够得到建造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所罗门是智慧王，所以他所建造的房屋乃是智慧屋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个智慧屋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一面是智慧化，另一面呢是智慧屋。那么讲到神的圣殿的时候，你看你很清楚的，最外面的是外院，然后呢是圣所，最后呢是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一面是智慧化，是传道书、箴言，还有各种之歌。那就是智慧屋来说是外院，然后是圣所，然后最后是至圣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圣殿？就着所罗门来说，他的父亲预备的所有的材料是金碧辉煌，是个物质的圣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圣殿？你还记不记得圣经记载，其实只有什么记载？列王记没有记载吗？就在历代之下记载那个示巴女王啊，不是来找所罗门啊，要用最难的问题来考他，就没有考倒他。哦，他非常的佩服。那么但是不光如此，圣经还明显给我们看到这个，还明显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给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示巴女王啊，这个不只是他觉得看到他的智慧，叫他说他这个他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。然后呢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还有其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旁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、酒镇和酒镇的衣裳等等等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这句话在原文翻得直一点的话，就是他的魂都没有了。那就是说他，当他看见这个所罗门呢，走在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，这就是圣殿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圣殿是木头、石头盖的，是金子这些装饰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王，你说他很有智慧，你怎么证他有智慧？不光是他的智慧化，另一面你看见说他登上耶和华的台阶，他怎么行走在神的面前？那个步，那个 manner， 那个情形，那个状态，弟兄姊妹，叫什么？叫这个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。所以他后来说什么？他说我先前不相信这些话，等到我来了以后才知道，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，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。为什么？我亲眼看见了，亲眼看见所罗门怎么能够行走在什么？行走在圣殿，在行走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殿所以是智慧屋，不是石头跟木头，乃是代表这里有一条路，在神面前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，那条路怎样从外院到圣所，最后到至圣所，怎样在外院一定经过祭坛，祭坛所代表乃是十字架。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越过十字架的。所以你看，十字架是我们的起点，然后把我们带到圣所，最后呢把我们带到至圣所。在旧约，只有大先知、大祭司一年一度代表所有神的儿女，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，还带着血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圣殿乃是给我们看人怎么样能靠着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 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旧约它永远是一幅图画，乃是等到我们主来到了以后，我们才晓得说，最后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带我们一直带到哪里，能一直带到哪里，带到就是说来到神的脚前。不要忘记，所罗门他在圣上了圣殿的台阶，怎样叫示巴女王诧异？今天我们这些人怎样来到神的面前，也叫全世界诧异。这就是智慧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是所罗门的智慧话解释了所罗门的智慧屋，也是所罗门的智慧屋解释了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传道书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因为日光之下如桌影如蒲风。在外院是在日光之下，是在太阳的自然的光照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在日光之下的话，是虚空的虚空。不过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大好的信息，你知道传道书啊，你如果仔细去读，我们很快看一下吧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但我很快点一下。你看传道书，传道书大家觉得这一卷书啊太消极了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。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跟和尚看破红尘有什么两样呢？那但不要忘记啊，这一卷书我们不要误会它，我们把它看一下，就有一节我们把它看一下。传道书啊，好，传道书好几次讲到人在日光之下，对，你看哈，这个我们看第九章第十三节，日光之下，如果你仔细读别的地方，都是讲的虚空的虚空，而且讲的日光之下都是比方说，就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等等等等，就是说，比方说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那么你如果仔细再读的话，我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次读到所罗门，读到这叫日光之下都没有好事，都是消极的。但这里有一个例外，就是第传道书第九章十三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。在日光之下你看不出有任何正面，但有一样智慧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小城，其中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什么故事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故事。他就是智慧，他是贫穷的智慧人，他却救了我们全城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悬崖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日光之下唯一的智慧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地球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外院了。因为你怎么定义外院呢？外院乃是有祭坛的地方。从那天开始，你看，你因为十字架摆在这个地球上，那么你看整个地球变成什么？变成外院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从那天开始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地球变成外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进到了圣所，天上的圣所，然后第五章他进到了天上的至圣所，你看到了宝座。所以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那天开始，整个宇宙就变成了圣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们旧约所罗门所说的那个圣殿不过是影子，到了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那天开始，整个的宇宙改变了它的意义，本来是没有意义的，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宙变成一座圣殿。我们的主就从外院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，他不光为我们定十字架，也为我们升天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很清楚的，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在地上，而整个的宇宙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整个的地球只是天的一半，还有宇宙的另外一半。所以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？因为你只有一半。 这个只是圆球的一半，你可以说是地，你姑且说是宇宙的下一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今天要认。